神的殿中，我们仍然继续来思想，圣经当中，关于上帝仆人的教导。我们大家都知道，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教会呢，我们很快就会产生新一届的执事啊，新一届的执事会。那么我们已经连续的几个主日，我们都在从圣经中来看神对于上帝的仆人啊所怀的心意，或者说怎样的神的仆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我们来思想神对他仆人的心意。那么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处圣经，在旧约民数记14章24节，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14章24节起。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走上一条通向永生的路。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在这条路上你与我们同行你更是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就是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愿意圣灵此刻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此刻能够看见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来看见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乃是行在主的恩典，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加勒呢，圣经说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人物。那么圣经对于加勒的记载其实并不多只有两处经文记载了加勒的事迹，但是呢圣经却多达6次称赞加勒是专心跟从上帝的人，是专心跟从神的仆人。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结果上帝就兴起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那么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迦南美地的这个旁边的时候呢，这时候摩西就差派12个人到这块地那里去打探一下。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结果摩西就差派了这12个支派的首领到这个迦南地去打探一下。那么这个加勒呢和约书亚就是这12个人当中的一个。那么加勒他是犹大支派的一个领袖，或者说一个族长。那么约书亚呢就是以法莲支派的首领。那么这12个人或者这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打探一番，40天之后他们回来。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其实从旷野到迦南呢这一个距离并不远，就是仅仅靠走的话基本上2个礼拜就到了。所以他们40天的时间是非常足够的，他们去到迦南然后打探一番然后又回来，40天时间。那么可能我们会思想，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被困在旷野有40年之久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觉，觉得哇从旷野到迦南地好远呐，所以要走好多好多年。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距离并不远。那么接下来圣经所记载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短短的距离以色列人却花了40年的时间被困在旷野，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那么这12个探子回来之后呢，他们向以色列人报信，他们打探的情况是怎样。那么接下来的圣经是这样记载，那么这段圣经比较长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在民数记的13章 十四章哈、啊、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啊，一直到十四章的一节到十节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南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众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纳利人住在亚玛利人住在南地，好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众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众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裳，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阴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啊，我们再看到第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我们知道在第十节之后呢众会众说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迦勒，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接下来耶和华就发怒，他要降瘟疫，要审判，要灭绝整个以色列人。这时候摩西就起来求情了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节，这时候耶和华上帝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这就是照着摩西的话赦免他们，赦免以色列人。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回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抵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探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啊，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大家回去呢也可以看一下，如果对这段圣经的记载不太熟悉，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再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谈到上帝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埃及啊，要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么迦南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上帝说那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这个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这一块地哇非常的美好。这时候摩西打发12个探子12个族长去到那个迦南地，先去打探一下，看一看情况。结果这12个人回来完全两种不同的信息，当然有一点是一样的，有一点就是这12个人都同意，哇，那个地真的很美好，耶和华上帝没有骗我们，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地。他们甚至带回果子来，从那块地摘的果子带回来给大家看。但是呢，其中有10个人就说，哇，那块地的居民他们太强大了，他们会把我们都打败，会把我们都吞吃掉啊！那是要吃人的地方，他们强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像一个可怜的小虫一样，像个蚱蜢一样。这时候以色列人听到这10个人所报的这个不好的消息，或者所报的恶信，以色列人都惊慌了，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他们说让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啊，让我们都回到埃及吧。但这个时候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挺身而出，就他们也是2个探子哈，他们挺身而出，他说那个地太美好了，我们上去哦，我们就可以得那块地哈，那一块地的人他们并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好，我们看到一个说我们是他们的食物，结果加勒和约书亚说这些敌人哈是我们的食物。但是很明显以色列人不喜欢这2个人，按说他们讲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啊，但是以色列人不喜欢，以色列人不喜欢到一个地步，甚至要石头要打死他们。这时候上帝开口对以色列人说话，接下来就说啊，这所有这一代的人，就是20岁以上离开埃及的这一代的人，全部要死在旷野。然后因为这12个探子到迦南地打探了40天，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要在旷野要流浪40年，就困在旷野流浪40年。其实迦南地近在咫尺，但是他们40年就过不去。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这么近的距离，2个礼拜的路程，却要走40年？并不是上帝不让他们去，而是他们自己害怕。啊，圣经说他们怎么样？上帝说他们藐视神啊。加勒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背叛神，你们不要害怕那地的人。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害怕那个地方的人，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事实上是怎么样？他们是背叛神。所以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叛，所以上帝审判他们。他们那一代人啊， 全部倒闭在旷野。最终进入到迦南地的，在那一代人当中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然后跟他们一起进迦南地的呢，都是20岁以下，还有一些在旷野出生的人，全部是新生代。那么看到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哈，我们很容易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是在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一起来思想过，在马太福音7:13-14，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从这一段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当中，事实果然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去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当中光成年的男子至少有60万人呢、至少有60万人，如果带上妇女儿童，很有可能是超过200万人。那么在这60万成年男子当中，最后只有几个人进入迦南地啊？2个人。所以可见真的是通向永生的门真的是窄门，找到的人是很少的。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可以最终进入到迦南的迦勒，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曾经我们刚才谈到过，圣经6次说他是一个专心跟从上帝的人。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24节我们一开始我们所读到的这个24节，上帝是这样说，唯独我的仆人，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迦勒虽然在圣经的记载不是特别多，但是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专一跟从上帝的人。他在60万人当中，他是唯一2个可以进入迦南地当中的一个。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迦勒对上帝的专一让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地方。好，我们刚才看到的12个探子回来都报消息10个探子都说上帝说的话，上帝说的话是对的，上帝没有骗我们，那个地方真的是好啊，牛奶与蜜之地。那么迦勒呢，约书亚也讲同样的话，但是后面的这个部分就不一样了。后面的10个人就说，哇，那个地方的人太可怕了他们会把我们吞吃的，他们都是巨人，我们都是蚱蜢。但是这一部分呢，迦勒和约书亚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说法。他说，那地的人是我们的食物，不是他们要打败我们要吞灭我，是我们要打败他们。好，从这里我们看见迦勒对上帝的专一体现在什么地方，专一在上帝的话上面。上帝只告诉以色列人，那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的。上帝没有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地方的人如何如何，上帝完全没有讲。那么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的眼睛是只关注上帝告诉他们的内容呢，还是关注上帝没有跟他们讲，他们自己去看到自己去想到的东西呢？大家可以试想，上帝只告诉以色列人迦南地是一个好地方，上帝没有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地方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讲。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感谢神，他们关注的是上帝没有讲过的内容。上帝所讲的内容他们忽略了，对不对？上帝没有讲那个地的人怎么样，但他们眼睛就看，哇，那个地的人怎么样。而上帝讲的是那块地很好，他们也看到了那块地很好，但他们忽略了。我们再看迦勒，迦勒 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关注的是上帝所告诉他的内容，对不对？上帝说那块地是好的，他一看，哇，真的是好的，感谢神，哈利路亚。至于那块地的人如何的高大，如何的强壮，加勒在不在意呢？并不在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无论我们读圣经，无论我们思索上帝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会发现，有些事情上帝告诉了我们，有些事情上帝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或者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个方面呢？对，上帝告诉我们的事我们要注意，至于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分的去注意它。但是事实上今天的光景，很多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讲的，我们无所谓了，不在意。上帝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的东西，哇，我们很感兴趣，对不对？啊，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啊，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混乱啊，我们有上对上帝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上帝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所应该相信的事情，很多人都抛在脑后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对上帝的话没有像加勒那样专一的心。所谓对上帝有专一的心，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要有专一的心，不加添不减少。上帝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眼睛就看在这个上面。那么其他的事情呢，不是最重要的，不要本末倒置了。那么我们可以思想，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怎样犯罪的呢？魔鬼撒旦诱惑他们，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上帝的话结束了，后面是个句号。结果魔鬼对亚当夏娃诱惑他们说，哇，上帝啊，他不让你们吃这个果子，上帝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啊，啊，因为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会怎样怎样啊，所以上帝不让你们吃。请问这些话是不是上帝说的？不是，这是魔鬼撒旦捏造的谎言。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的注意力最后放在哪里呢？他们放在上帝没有说的话的这些谎言上面，上帝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丢在脑后了。所以他们犯的错误同样的在他们的后代在这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十个人身上再一次重现了。上帝讲的话他们不在意，上帝没有谈到的事情，哇，他们拼命的看，拼命的去想。所以当我们一思想加勒对上帝专一的心，我们要知道这个专一是对上帝的话的专一。上帝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不仅信什么，那么上帝没有谈到的事情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它。我们做一切判断的标准最终的根本是上帝的话。好，但是从人看来呢，这十个探子和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对比，从人看哪一个好像是更聪明更有头脑更有理性的人呢？哦，感谢神，好像那十个探子是很聪明的，哇，他们很有头脑，他们不盲从啊，他们有独立分析的能力啊，我们今天很推崇这样的人。而加勒和约书亚，哎呀，他们真是盲从啊，盲目，不讲理性，上帝白给他们一个头脑他们不用的，在人看来仿佛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读上帝的话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把上帝把圣经打开，把上帝的话拿出来，我们看哪些东西符合我们的头脑，符合我们的理性，我们就接受，哪些东西不符合我们的头脑，不符合我们的理性，甚至跟我，哎呀，跟我的良心过不去，我们就怎么样，就不管它。这就是那十个探子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第三任总统啊，托马斯·杰弗逊，对不对？大家只知道杰弗逊还编了一本圣经呢。杰弗逊他编了一本圣经，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结果他跑去编一本圣经。然后有一天杰弗逊加了一本书要到教堂里去，这个牧师拦住他，哎，你来干什么？你不是所有教堂里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吗？ 结果杰弗逊有一天他要去教堂，他编了一本圣经，叫做所谓的杰弗逊圣经，他把四卷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一切他不接受的内容全部删除了啊，耶稣基督的神迹，耶稣基督的比喻，一切他说这个东西不合理性呐、不合我的理性呐、不合我的头脑啊，他全部删了哈，他就是剪刀粘贴哈，就搞弄了一本他自己的圣经，然后他当时什么，所有来到国会的人一人给一本。那请问今天有几个人知道杰弗逊圣经呢？没有几个人知道，更没有几个人会去看他。但是今天那个真正的圣经却是千千万亿万的人每天都在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重复犯那十个探子的错误，我们把上帝的话拿过来，我们先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头脑去判断一下啊，合理性的接受，不合理性的不接受，看起来好像很有头脑，其实是非常没有头脑，非常不合理性。为什么这么说？你看那十个探子回来，那个报恶性的探子，十个探子回来，他说那个亚纳人是怎样的人，巨人，他说自己是怎样的人，像蚱蜢一样，大家信不信这样的话？绝对不可信呢，哪有比这更夸张的话呢？不可能，怎么可能？都是人，我像一个蚱蜢那么小，他像一座山那么大，怎么可能呢？他如果真的像山那么大，不用去打探了，我在这里就看到了，对不对？如此大的一个谎言能编出来，这难道就是理性吗？这难道就是他们的头脑吗？而且当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刚刚经历了上帝的神迹呀、亚纳人再强大再伟大，他们比埃及人怎么样？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上帝带领以色列人都打败了埃及，结果他们带着亚纳人面前他们害怕了。上帝带领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上帝降了十灾，上帝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是何等伟大的上帝，但是这一切东西他们都不想的。他们刚打败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军队，结果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面前他们害怕了，这难道就是人的头脑和理性吗？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思想，这十个探子缺乏的不仅仅是信心，他们缺乏的是什么？是头脑。加勒拥有的不仅仅是信心，不仅仅是专一的心，加勒拥有的是头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上帝给我们理性，上帝给我们头脑，是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到底是谁。那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理性和头脑呢？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去思想圣经的话，这样我们就因信以至于信，这是正确使用我们的理性和头脑一个正确的途径，就像加勒一样。所以到后来他们这十二个人的结局非常明显了，这十个在人看来很聪明的人，结果怎么样？马上倒闭了，马上灭亡了。而那两个在人看来可能是很疯狂、很愚昧、很盲从的人，结果他们走到了最后，不仅他们自己走到了最后，他们的后裔从此蒙福啊，跟他们一起进入迦南地。所以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应该怎样运用我们的理性和头脑？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敬畏神就是聪明啊，敬畏上帝。当我们开始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刚开始有聪明有智慧。好，我们看到加勒对上帝的专一，第一个我们看到加勒是专一在上帝的话上面，他把上帝的话放在最高的位置，高过他眼睛所看到的，高过他所谓的理性啊，所谓的头脑，所谓的甚至所谓的良心。结果他是一个被上帝所称赞专一跟从神的人，结果他得到上帝的祝福，他真正得到了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而那些其他的人呢，并不是专一跟从神，他们跟从什么？跟从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眼睛，所谓的头脑，所谓的智慧。事实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在藐视神，更可怕的说，圣经说这些人是背叛神，是反叛神。他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让上帝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在 让自己做自己的上帝，啊，就像有人去编一本自己的圣经，啊，把圣经他所有他不喜欢的内容全部拿掉，那他是把上帝当上帝吗？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到加勒的专一的跟从，我们会看见，在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挺身而出，他们说那个地方的人不可怕，让我们去吧，我们一定能够得了那块地。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处于弱势的啊，他们是处于弱势，有10个族长，就是部落的这个领袖跟他们作对。那么到后来呢，所有的会众，所有的以色列民没有听他们两个人的话，所有以色列人听的是这十个报恶性的探子话，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上帝说他们是另外有一个心智，他们专一跟从神。所以这个另外就揭示出来，他们跟所有当时所有其他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非常孤独的。所以当我们思想专一跟从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见确实你会走上一条孤独的路。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通向永生的路是小的，那门是窄的，这条路可能没有太多的人与你同行，这条路很多时候可能只有你一个人走，没有你的陪伴，没有你的支持者。所以加勒的专一的心也体现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很多人信耶稣，我们往往受很多事情的影响，大家都信嘛，美国这个地方不是说80%的人信上帝吗？我来到这里我就信咯，往往会这样。当然这样的心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哈。但是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当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发现哇，没有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这个信仰？这才是上帝所更加看重的。加勒就在这个考验面前，他站立住了。那么多人拿石头要打死他，他站立住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3:12，圣经这样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提摩太后书3:12，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3:12起，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好，我们再看加勒太书1:10起，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是加勒讲的啊，这个话是使徒保罗讲的，但是这些话仿佛就是讲出加勒的心声。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真正被上帝所兴起的神的仆人，真正忠心专心来跟从神服侍神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心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如果在这个地上专一的跟从神敬虔度日，他们会遭遇什么。他们也非常的清楚他们应该去讨谁的喜欢。那么加勒在这个时候他被所有的人所敌视，但是呢他仍然是专一来跟从神。那么我们再来看加勒的专一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看到他的专一体现在对上帝的话的坚持，我们看到他的专一体现在他不跟从人或者不取悦人，单单的跟从神。那么他的专一还体现在他的很久的持守，长期的持守，他不是一天两天，他不是一年两年专一跟从神，他一辈子都是如此。好，我们来看到约书亚记14:6-12，我给大家读一下。约书亚记14:6-12，那时犹大人来到 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神的百姓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讲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那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圣经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40多年后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知道当时这12个探子回来，10个探子报恶信，以色列人就抱怨神，抵挡神，藐视神，结果上帝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到了旷野，在那里继续待40年。因为他探子曾经打探40天，一天算一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与这些人怎么样，仍然在一起，仍然在一起。所以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仍然在旷野跟以色列人一起也待了40年，他们好像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责罚。那么40多年后，那个时候加勒去打探那个地方的时候是40岁，40多年后，然后约书亚带领当时的年轻人哈，得救的余数进入迦南地，然后去征战，去征服迦南那个地方。当征服完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加勒就来到约书亚面前，就重提40年前发生的事情，就40年前上帝应许我要给我那块地，那现在求你把那块地给我，那个山地给我们。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那里肥沃啊，富饶啊？不是，因为那里有最强大最可怕的敌人，所以给我，我要去跟他们征战。讲这个话的时候，加勒已经多大了，多老了，或者说多老了，85岁了，但是和40年前的加勒是一样的。而且他讲的话他清清楚楚记得，40年前那些报恶信的探子说那里城墙宽大，对不对啊？那里有亚纳族人，然后他说是，他到40多年后85岁他还说是的，那里城墙宽大，那里是有亚纳族的人，但是就像我40年前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去，上帝会让我们击败他们得到那地。那么今天我85岁了，40年的我还要讲同样的话，让我去把那个地给我，我去击败他们，我把那个地拿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40多年了，这个人没变过，而且他说我以那个时候我力量如何，我现在我力量还是那样的，我还是同样的有力量。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加勒的专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专一什么，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当时他头脑一发热，热血一上头他变成那个样子，不是的，他40多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无论他是年轻的时候啊，无论他是年老的时候，他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思想加勒对上帝的专一，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事。那么我们特别还可以想到的是，我们刚才看到他在我们人看起来，加勒和约书亚好像是被冤枉的，跟以色列人一起留在旷野40年，好像是被冤枉。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受罚呀， 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的错，我受罚，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了，对不对？我犯错受罚嘛，我认。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跟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待40年，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错误啊？不是的，是因为别人的错误。他们没有错，但是他们看上去好像跟以色列人一起受罚，被困在旷野40年。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加勒，我心里肯定我很不舒服，我要抱怨神，我上帝你太不公平了，哦，凭什么让我跟这些人一起受罚？但是加勒没有，加勒没有，加勒心里对上帝没有丝毫的埋怨，他上帝甚至对上帝充满了感恩。他说按照神的应许，你看他让我又活了45年呢。他没有说上帝让他受罚40年，没有，他说神让我又活了这么多年，神让我身体依然那么强壮。他对上帝没有丝毫的抱怨。而且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在旷野40年，加勒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所谓上帝的选民。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身边都是基督徒啊，都是神的儿女啊。但是他完全没有被这些人影响，完全没有。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啊，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对我们讲一些话，或者试图影响我们，我们心里想，哎呀，不用管他，因为没有共同的信仰嘛，他又不是基督徒哈，不用理会他。我们往往比较容易这样做到。但是如果我们身边全是一群基督徒，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都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儿女，但他们给我们讲一些话，然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很难免会被他们影响了。加勒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40多年了。那么我们知道，在旷野这么多年，以色列人是经常的背叛上帝，他们经常的拿石头要打死耶稣，要回到埃及地去啊，他们觉得吃的不好了，他们要打死，哦，对不起，打死摩西，对不起，对不起啊，当他们吃的不好了，他们就拿石头要打摩西啊，当他们觉得 喝的少了，他们就用石头要打死摩西。很多次他们背叛神，要打死摩西，要回到埃及。而这些人都说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想一下，加勒在他们当中，加勒完全不被这些人影响，这是真正的专一。他始终知道他应该持守的是什么，这是最宝贵的。所以圣经说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他的心智跟所有人不一样，跟所有那些所谓其他的神的儿女、其他的基督徒不一样，其他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结果只有他和约书亚进入了迦南。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同样的光景当中啊。有的时候有些人啊会跟我们讲，哎呀，你们教会讲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圣经难道真的是这样讲吗？你看很多的教会他们都做这样的事情呢，啊，这有什么？很多牧师他们都鼓励这样的行为啊，你们在这里还在坚持这些过时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很多的时候不是从所谓不信耶稣的人给我们讲的，很多是从很多很多，他们，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信主很长时间呢，是这样的人跟我们讲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加勒，我们要思想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迦南，什么样的人才是专一的跟从神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加勒的专一，我们看到他对上帝话语的专一，我们看到他专一的跟从神，他不是跟从人，我们也看到他不被人的影响，他持续的跟从，持续的专一，一生之久40多年。然后呢，到他85岁的时候，他再次的好像又不理性了。他85岁的人，他要干什么？他要去打仗，而且挑最强大的敌人打。人家说你40年前你疯就够了，你现在你还要疯？40年前你这样就算了，你现在这个年纪你还要这样？看起来又非常的没有理性。85岁的人还能做什么？他那个时候完全说，哇，我有功劳啊，我是元老啊，哈， 耶稣呀，你给我一块最肥沃的地，我种种花，养养桃，好了，安度晚年呢。他完全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他不是的。他说，你给我一块最困难的地，我要去把它拿回来。我跟40年前一直是一样的，这在人听起来是不可思议，但是正是这样才表达他对上帝的专一，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一生之久。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火热啊，我们看到，哦，我不堪不配的罪人，神这样的爱我啊，神称我是他的儿女，神跟我永远的生命，好火热哇，每天见人就巴不得去跟人家传福音。但是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过了5年，过了10年，怎样呢？我们可能丢掉了起初的热心和爱心，丢掉了起初的信心。但是加勒不是这样的人。在2009年7月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香港有一个良友电台，他们正好是60年台庆的时候，然后他们把我叫去了，我那时候还在中国大陆啊，把我叫去了来参加他们这个台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台庆有一句口号是“给我这三地”，这句话谁说的？加勒说的。加勒85岁的时候说的，给我那三地，我还要去为上帝征战。其实良友电台在香港的这些福音电台帮助了许许多多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我信主就是听良友电台信主的差不多在1991年的时候，我刚进入大学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打开短波收音机我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万万没有想到神的作为是如这等的奇妙。差不多10几年过去了，我真的可以去到良友电台我真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神借着他们给我带来拯救生命的福音。然后他们非常不容易，60年没有停播过，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还去到环球电台，那就更不容易了。哪怕日本人来了，在香港占领了2年，那是在抗战之前呢，就那2年的时间中断了，从那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无论是闹工人运动，无论是各种冲击，从来没有中断过。然后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义工，都是义工。60年过去了，按说他们很疲惫了，按说他们也看不到什么福音的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少人信主，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给多少人带去的祝福，但是他们一直在那持守。结果60年的时候，他们喊出一个口号，给我那三地，他们还要为上帝去抢夺人的灵魂。我们今天来思想加勒对上帝的专一。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在主里的人，他的外表虽然朽坏，当然不仅仅在主里啊，所有的人外表都会朽坏，但是唯独在主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他里面却一天新似一天。加勒就是这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勇敢，他不胆怯，年老的时候他还是勇敢，他还是不胆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看到看到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去看一下启示录21章。那么在启示录21章那里谈到我这个经文没有打到这个投影上在启示录21章那里谈到，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大审判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要丢在这个地狱火湖里的人我看到，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经文，我就很注意看了，很紧张看，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我自己。那么在启示录21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要丢在地狱火湖里呢？这里提到了一些人，提到了不信的不相信主耶稣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我看到这些人，我说跟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这所有人前面有一种人，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21章，所有列出来的这些人前面有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胆怯的人。 胆怯的人。当我看到这个经这一段话，我就感到很震惊了。我说胆怯的人也要被丢在地狱火湖里啊？哎，我这个人天生胆小，哎，这不是我的错，胆小这难道也是罪啊？但是真的，这就是神的话，真的这就是神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来看那个十二个探子回来报信的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最后真的死在旷野的人，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怕嘛，他们胆怯嘛，他们真的最后就死在了旷野。而那个进入迦南的约书亚和迦勒，他们不怕嘛？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对胆怯的看法可能跟我们平常所想的不一样。圣经其实一个人的勇敢，一个人不胆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上帝有信心，意味着他不藐视上帝啊。我们再看民数记十四章九节，就是这探子回来报信啊，然后有报恶信的探子，然后结果上帝借着摩西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这时候迦勒就站起来就劝以色列人。当时迦勒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民数记十四章九节，民数记十四章九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来读一下。民数记十四章九节起，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们这里看到怕那些人等同于什么？前面说不要怎么样啊，背叛上帝，后面说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所以怕那地的居民与背叛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等同并列的关系。所以胆怯，或者准确的讲，对于神的儿女，对于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来说，胆怯就等同于对上帝的背叛，就等同于对上帝的藐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恐惧战惊，我们害怕失去很多东西啊，特别是每当我要交各种各样的账单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这钱都花完了怎么办呢？啊，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自责，我害怕，我害怕明天怎么过啊。啊，前段时间啊，我跟很多很多的家长一样啊，去参加家长会啊，我从家长会一出来，哎呀，我想着以后怎么办，我孩子以后啊，求上帝保守他，心里这样想，心里还是有点怕。但是当我这样怕的时候，神借着圣经的话提醒我，当我这样怕的时候，我其实就在藐视上帝，我不再相信上帝是我的依靠了。我担心钱不够用，我把什么当作我的依靠啊？把钱当作我的依靠啊！我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人啊，或者怎么样让我害怕的时候，我事实上就在想，这些事这些人比上帝更重要，而上帝能力有限，上帝无能为力，上帝帮不了我。而当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重复以色列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他们藐视神，他们藐视神。那么上帝责备他们，我给大家读一下，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啊，神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那么在二十二节这里说，这些人就指的以色列人，虽看见上帝的荣耀和上帝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他们仍然试探上帝，或者仍然不信上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看了上帝为你们行的那么多的神迹，打败了埃及人，过了红海， 上帝在你们身上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用云柱火柱天天带领你们，做了那么多，但是你们仍然不信上帝，仍然怀疑上帝的话。所以这就是神对他们的愤怒。那么在新约罗马书，圣经是这样说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31-32节啊，罗马书八章31节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告诉那些胆怯的以色列人，我已经带你们出了埃及，已经带你们过了红海，你们为什么还是这样的胆怯，还不敢进入迦南？那么在新约，上帝也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把他的爱子都赐给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恐惧可战惊的呢？还有什么事情是上帝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呢？如果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忘记上帝的话，我们仍然许多的担惊和害怕，我们就不是一个专一跟从神的人。迦勒是一个专一跟从神的人，专一跟从上帝的话语，持守一生之久，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他也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源泉。主啊，愿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也能够有迦勒那样的一个专一的心智，能够专一的来跟从神。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考验，经历患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仿佛也在旷野当中看不到出路。主啊，但是你当年圣灵怎样的带领迦勒，圣灵怎样的保守迦勒，加添他的力量。主啊，我们今天也求上帝的圣灵也同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主啊，让每一个人真正被上帝所称赞，被上帝所认识，也被上帝所带领，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荣美的家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